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是孟远。今天在节目的开头，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说唱诗篇，这是由一个很年轻的乐队，他们把诗篇原汁原味的。为什么想和父母们来分享？是因为这段日子我和几个年轻人聊天，发现他们喜欢的音乐确实和我大为不同。我想，如果作为养育青少年的父母，能够和青少年们一起来听一听说唱诗篇，或许会成为一个桥梁，让我们跟孩子能够在听完了说唱诗篇之后，聊一聊诗篇本身带给我们的向着神的敬拜，对着神的认识，可以一起有一个家庭敬拜时光，父母跟青少年一起可以向神倾心吐意，那该多好呢。大家可以打开和合本的诗篇，跟着这一首敬拜音乐一起进入诗篇来亲近神。那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吧。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高档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飞雷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领导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喂，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是因他发怒，地球要喊战斗，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藤也着了。他又是天下吹，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的后运行过便有冰雹火大，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
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
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在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欢阔之处，他就把我引，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手中的情节偿还我，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癖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 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一力量是我的钥匙，我心未完全的，他是神。
他是我的脚，快如牧鹿的蹄，有时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一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钩。
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是我伟大。
你是我脚下的地不宽阔，我的脚未曾化蝶，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
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
攻击我的都不在我以下，你又是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叫我能一剑除那和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到处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震惊，离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命必是封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摧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火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重，这位神就是那位我深渊始终命服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
很感谢这个把圣经诗篇重新编曲配乐制作成很适合年轻人一起敬拜的说唱音乐的团队，感谢你们的音乐才华，愿意用在神的话语上，也祈愿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多听一听少年人的音乐，若是有少年人因为听到这个说唱诗篇能对神的话语有了更多渴望更多了解的心，那是一件十分美的事情。诗篇十八篇一共有五十节，这是一首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是在耶和华救他脱离了一切仇敌和扫罗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颂念的一首诗。诗中第一到三节中写着，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当我读到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其实眼眶已经有点湿润。神是我们人生的力量。大卫在被救脱离了一切仇敌的时候，他真是满心满意向着神，想要颂扬，想要表达他的爱慕和赞美。无论我们在人生怎样的光景里，即或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当他们进入青少年，带给我们很多风暴的时候，也愿我们的神将我们从各样愁苦艰难困境中救拔出来，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让我们在一切的境遇中能爱神，能求告神，能赞美神。大卫在这里颂赞神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词来形容，岩石、山寨、磐石、盾牌、高台，这些都是保护的象征。救主是有避难所的意思，而拯救我的脚，这个脚是力量的象征。大卫他曾经在一个又一个难处当中不断地亲身经历神，并且因此更认识神。同样，我们在人生旷野中，在生儿育女的过程里面，可能真的也会经历各样的难事。在各种经历中，我们也会不断经历神的真实，不断地更渴望认识神。这样神就从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变成了是我所投靠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在人生旷野中的经历越多，神对我们的拯救越多，我们就越能深深地体会，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因此，我们就能越来越爱神，越来越全心全意地渴望赞美他。诗篇18:7-19当中写着，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接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啊，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这是一场壮观的救赎场面。愿我们跟我们的青少年一起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亲爱的圣灵可以将敬畏他的心大大的加添给我们，还有给我们的孩子。因他亲自征战，这声势浩大，就是为了拯救渺小不配的人啊。大卫是用诗的语言来回顾了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救赎。这一场神亲自的征战，能一下子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福音书中写着，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昏暗了，地有震动，实在难以想象。在那一天，永生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将我们领到宽阔之处。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每一个他拣选他所爱的人，将我们从死亡中救拔。若我们真知道自己是那将死的人， 当有一双手紧紧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怎能拒绝这样的救恩呢？在诗篇18篇46到50节中，大卫写着，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拯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使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的弥赛亚君王会做我们的王，直到永远。愿我们能在家中常和我们的青少年有机会一起听赞美诗，一起来称谢歌颂爱我们的神。也或许此刻你正在为你的青少年苦恼，无法与他们沟通，也甚难将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守望吧。愿我们的神救我们，也亲自拯救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请您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15集，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上，
清晨的甘露第9章，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上集。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在这个时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自己未来目标的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得到什么，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种迷茫、不确定，又有一些不祥的预感，因为他们未来会有很多选择需要来做决定。那一旦当他们做一些决定之后，就意味着以后他们会按照他们所决定的去生活。那很显然，他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未来对于他们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在这个阶段，他们对于自己想象未来，事先做计划，并且他们来预期一些结果的这个能力苏醒了。如果我们问一个6岁的孩子，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当他回答，我想做消防员的时候，他的父母听了就会哈哈大笑。他们会鼓励这个6岁的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去扮演这个消防员的角色，说不定还会带着他去消防队去参观一下，把他放在消防车上，让他亲手去摸一摸这个消防车，或者是给他买一顶消防队员的这个儿童的帽子。但是如果当家中有一位16岁的少年，他说，我将来想做一个消防员的时候，那么父母可能会问他严肃的问题，比如说，那如果你想做消防员，你将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呢？你有没有研究过消防员他们的薪水怎么样？那你的这个工作发展机会又怎么样呢？所以，对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有一堆近在眼前的关于他们未来工作、事业、学业、恋爱，甚至是婚姻的一些选择。在这个未来突然冲进来的时候，他们会相对的有无助，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做选择，所以呢，他们有很不确定的这种感受。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教会，我们有来自神话语的教导，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仰的带给我们的，就是盼望。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那他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他会幻想未来，还有一种呢他会对未来很焦虑。有的年轻人呢是第一种，他们就是寄希望于未来能够让自己心中的愿望奇迹般的实现了，他让自己的精力消耗在了做梦和幻想当中。那么另一种焦虑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把现在的软弱放大到了一个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个程度，他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了深度反省的烦恼当中，或者是分散他心思的各种忙碌当中。所以啊，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文学就是充满奇幻想象的科幻小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很焦虑的年轻人，他们会有自杀、毒品成瘾，或者是情绪崩溃的一些情况发生，因为他们觉得未来太困难了，他们没有办法面对。处在这种进退两难当中的情况里呢，那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能够教导孩子的，能够带给孩子的就是盼望。这个盼望是一种对未来的回应，这盼望是以神的应许为根基，将未来看作是神应许成就的时刻。我们既不推断将来的需求，也不为将来焦虑，而是相信神的应许会给我们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未来。盼望是一个从现在就开始的恩典，一个眼前就能够采取的可以面对未来的态度。如果盼望的价值仅仅只是给人带来一些安慰，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见的说因为神掌管明天，所以呢每件事情都会顺利的，就别担心，放轻松吧，那么我们就是完全误解了盼望。其实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盼望使我们警觉到未来会有各种的可能性，那同时也使我们的未来充满了神的应许，并且他更开创了一个有行动力的未来，从而使现在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不管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对于已经人到中年的父母，我们都需要来对盼望有更深的了解，并且来更多的经历从而来的盼望。当父母和青春期的孩子一起来谈论未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发展盼望的生活实验室。这些谈话当中呢，一定有一些是跟工作有关的。常常我们会听到年轻人对我们说，爸爸妈妈，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要做什么。那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对未来的工作有盼望的建议和想法。父母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诚实的和孩子们说出他们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经历，他们的目标、成就，他们曾经经历的挫折和失败。那如果父母愿意的话呢，他们还可以分享他们工作中的意义，或者是缺乏意义。那孩子呢，就可以从父母的这个坦诚的交流当中开始思考他们自己要如何选择他们未来的工作。父母不一定是专家，也不需要对孩子们所做的事情具有十分的热心，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愿意和孩子们说出工作的意义、目的和人生的目标。要让年轻人了解的是，工作是有目标、目的和意义的。父母要积极地谈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它并不仅仅只是取决于收入多少，或者是自己的天分和能力如何这些考量，而在于一个人要如何的度过一生。那 另外一件呢，父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谈一谈作为基督徒工作的意义。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并不是给基督徒一份工作说明书，而是他说道，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要有的态度。有许多人仅仅只是把自己的这份工作是在谋求一份生计，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和主的命令连在一起。他们只是在周末或者是其他晚上的空闲的时间做一些基督徒有关的事情，来补偿他们缺乏意义的工作。但是事情可以不是这样的，几乎每一种工作都可以成为我们做主耶稣门徒的一个管道。在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从事各行各业，他们为主的缘故做得很好，这就是门徒。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